主耶稣，我们来到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存着非常感谢的心因为给我们何等多的应许。主耶稣，我们真是在这个的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有一个份的安稳，因为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应许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的力量，你自己的帮助，也得到圣灵的引导。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份的说不出来的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为此，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你的仆人张世平牧师来讲解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你留给我们的这一番的话，让我们真是能够通过这番的话，更加体会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心能够更加爱你，愿意来跟随你到底。我们能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十课开始要讲。今天要讲的第十课和下一次要讲的第11课，要包括约翰福音的13、14、15、16、17五章的圣经。这五章的圣经都是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前一个晚上。记得在几个钟头以后，耶稣就要被抓了，所以在这一个最后晚上的时候，他跟最爱的门徒11个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他爱这些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到底。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像一个伟大的一个家长，他要离开他最爱的孩子，给他们最宝贵的遗产，最宝贵的教导，告诉他们，在他离开以后，在这个可怕邪恶的时代里面，在这个满了仇敌敌对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充满各种的困难，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有喜乐的基督徒？怎么样做一个充满力量的？怎么样能够确保自己得到永生？怎么样也知道自己可以到天家去，你就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包含着主耶稣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所有要教导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生，直到我们见主，每一件事要教导的，都在这几章里面教导了。多么重要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生命的力量，可以说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认识主的关系，我们怎么生活，都在这几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从13章来开始看起。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给各位打开。好的，这里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很可惜，我讲义不能够把它印给你们，不过你们可以照相啊，从这个荧幕照，这里就包括了13章到17章五章里面整个的一个内容的中览。这五章里面，我们叫做楼房论坛，还有大祭司耶稣的祷告。第13章14、15、16是耶稣的教导，你看这叫教导。第17章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哇，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会在下次讲祷告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祷告我们得到永生，第二个祷告我们现在在地上怎么样过这个地上的生活，第三个祷告就是他保证我们将来到天上，三件祷告。好，那在前面呢，教导第13章开始，他就开始先有讨论，然后有讲解，讲解里面回答门徒的四个问题， 然后给门徒一个重要的启示，关于圣灵，还有关于他离开以后世人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有圣灵同在为主做见证喜乐的生活，多重要。所以在这是这几章的一个大范围，从讨论到讲论到回答问题到给门徒的住在基督里圣灵和世人的攻击和得胜。那关于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主耶稣离开以后他有一个继承者，这个继承者主耶稣在这几章里面再三的三次强调，他走了是为我们好。为什么？因为他走了以后就差遣圣灵来了，那圣灵来就接替他的工作。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继续祷告看顾我们，但是在我们地上的生活他就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主耶稣说他圣灵就在地上引导教会，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情都是圣灵。所以圣灵是何等重要，在这几章里面他讲到圣灵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解释圣经，怎么样见证，怎么样证实世人的罪恶，教导他们悔改，怎么样启示圣经。所以整个都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讲解的。那他在告别的话里面重点，他要告诉门徒他将要离开了，其实只有几个小时就离开，门徒到这时候都还不知道，安慰他们的忧伤，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还有告诉他们相爱的命令。更重要，关于门徒也就是我们，因为他这一段不只是门徒，在十七章讲他说也是为后来听见门徒话信的人，就包括我们一起的，我们的你我的人生的未来是什么，还有为听到的人的平安祷告，还有讲的圣灵的来临。所以这一段主要是教导这些，还有圣灵的工作。等到他讲完以后，我们再下一次讲要怎么样跟基督耶稣建立关系，跟信门徒们建立关系，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跟主的关系，跟门徒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所以都在这一个13到17章主耶稣纯纯的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五章的圣经啊，在教会历世历代以来啊，所有爱主的弟兄是非常的看重这个圣经，字字珠玑。清教徒几乎每一个字，像17章都在花整年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研读，光是17章。这13章到17章应该是你我基督徒我们一生学习，一生追求，一生来跟主建立关系的圣经，太重要了。当然我们在短短的时间，我只能帮助各位把这个中览，把这个重点告诉你们。还好我也有很详细的讲义给你们，也希望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好好的思想这几段，这是改变你我人生的这几章的章节。我们就先按照这个顺序来试着把它解释出来。在13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圣经啊一节一节的列。在13章讲了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哇，你看这几句话就不得了。主耶稣在逾越节以前，就是上十字架的那前一个晚上，他跟十一个门徒在一起。这天晚上是主耶稣生命里面最伟大、最崇高、充满了无限的温柔。他这位爱门徒的这位耶稣，用他倾心吐意，把他心里的话仔细的前后的告诉他们。而且他这里说，你看重点，他是讲这几章圣经，他是爱赎自己的人。当一个人是赎耶稣的人，就像你我，我们是赎耶稣的人，他的爱是爱到什么程度？爱到底。 到底就是说不只是爱到完全，他要把我们救到天堂，而且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他都完完全全的爱我们。你看这位主是这样的爱我们。那在这里呢，主耶稣要临走了，他特别爱他们，他因为爱的缘故他为门徒洗脚。你看这位天上的神，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竟然显出仆人的谦卑，然后呢设立主的晚餐，吃完饭以后给他们倾心吐意做临别箴言，就从13章31节一直到16章的结束，在17章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求父神把他在13章到16章的应许完全的应验，父神一一的应验。所以这天晚上他为他的离开要做准备，指示门徒在他离开以后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怎么样的生活优先模式，对我们更是如此。你在这几章学习到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来过你我生活的优先次序。这里是最后晚餐的一个地点，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在耶稣在这里做了最后的晚餐。他在这边晚餐以后，我们在15章讲完，他就离开这里，带着门徒教导完以后，经过这个耶路撒冷城，经过圣殿，在圣殿这里做了大祭司的祷告17章，然后带着门徒过了吉伦西到克西玛丽园，然后在那里跟父神祷告，被兵丁就是犹大出卖被抓，那是从18章以后到19章被审判。18-19讲到他如何被抓，如何被害，然后20章讲到他如何的复活，这是橄榄山他最后升天的地方。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理位置。这张图片是叫马可楼，相信很多学者考古学家都认为这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他们在最后晚餐，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楼房论坛的地方的地方。那这里我要做一个补充啊，这个补充是因为我讲义发了以后，有很那个好学的同学就立刻来问我，他说我的讲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逾越节前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跟门徒在一起，那他的问题就是在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是讲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相当大，约翰说是在逾越节以前，那耶稣他跟门徒在今天这晚上有设立这个吃这个宴席，然后有发生的事情还论坛，然后在礼拜五的早上被抓了，然后他们也把他送到比拉多，就是犹太的巡抚，然后圣经说犹太人不肯进这个比拉多的衙门，因为怕沾染了吃逾越节的宴席，表示犹太人还没有吃逾越节，他们在礼拜五晚上才过逾越节。所以在约翰福音很清楚讲到主耶稣就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死，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就是逾越节那一天被杀。很奇妙的，在主耶稣在早上六点钟受比拉多审判，九点钟钉十字架，下午三点钟死亡，在下午三点钟那一刻正是所有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宰杀羊羔的时刻，时间是配的分秒不差。主耶稣就是那个最后的逾越节，从主耶稣以后犹太人没有在神眼光没有再有逾越节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就证实了已经完成了逾越节。所以由比约翰这里就告诉主耶稣就在逾越节的羊羔在逾越节被杀，所以在这个晚上就是礼拜四的晚上，他是说在逾越节的前一夜 月节以前。那可是如果你翻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们记载主耶稣跟门徒礼拜四的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他在那天晚上就设立逾越节的晚餐。那你就说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差别，前三本书讲到耶稣礼拜四晚上就是过逾越节，可是你约翰是讲他们要到礼拜五的晚上才是过逾越节。那这里这个难题怎么解答了？我在给你们的讲义第33到33页都有详细的解释，不过这里很快的提一下。原来根据学者还有他们的研究的考察，加利利人他们计算逾越节的方法和犹太地的人不一样。注意，加利利人就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加利利，他们过逾越节的方法跟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逾越节过的方法不一样。根据福音书，最后的晚餐是一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和他门徒们是在礼拜四的黄昏以后，因为犹太人都是黄昏以后开始逾越节那一天，也就是离散月的，犹太人叫离散月的14日，叫人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在当天的晚上开始吃无酵饼。可是在另一方面，在犹太地的犹太人，他们会在离散月的14号结束，也就是礼拜五的黄昏日落以后，才那时候宰杀羔羊，在那天下午宰杀羔羊，在那天晚上吃逾越节的羔羊，这样就协调了。原来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方法计算，也因着这个差异，耶稣可以很合理的跟门徒共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然后又在逾越节当天为人牺牲。我们只能够再一次看见神是如何奇妙的按照他的旨意准确的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所以这是给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有这个问题的先做一个回答。好的，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所以在逾越节晚上的前一天，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注意从13章到17章的中心思想就是爱，整个每一章都讲到耶稣怎么爱，他因为爱的缘故告诉他们这么多的应许帮助他们，因着爱的缘故把这个平安把这个喜乐赐给他们，而且爱就爱到底。可是在相反的，在爱的相对之下有恨他的人，就是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天晚上耶稣把他那无限的神圣的丰富的所有的爱，你看他所有的爱，你如果一字一字的读下去，他的每一这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充满了无限深奥永恒的爱，对门徒当然也是对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爱是整个的中心思想，这个爱从13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到最后为门徒祷告，也为所有听到他话的门徒话的人祷告，包括你和我。26节说使你所爱我的爱，你看主耶稣跟父神讲说，父啊，你爱我的爱都在这些门徒里面，就是你我里面，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你身上有什么？你身上有父神的爱在你里面，你身上有什么？你身上有主耶稣的爱在你里面，这个爱每天包围着你。可是犹大呢，他跟魔鬼同心要杀耶稣，世人恨耶稣。主耶稣这句话很重要啊， 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就离席站起来为门徒洗脚。这句话重要点在哪里？就是当主耶稣知道他的身份地位，他万有，所有的一切的世界的宇宙的都是他所管理的，也都在他手上。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里，他就是他的身份地位那么高，又要回到神那里得到荣耀，他就可以这么谦卑的做一个比仆人跟仆人一样低微的工作。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任何人知道你的地位、你的权柄、你的将来的去处、你在神面前的地位，你就可以谦卑的来服侍。一个人当你知道你尊贵的身份，你才能够服侍人。一个自己根本不知道你身份地位你全重要，神在神眼光而且这么尊重的人，你当然不可能去服侍。那主耶稣因为爱门徒，注意他实在是爱门徒到了一个地步，竟然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包括犹大在内。你说洗脚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啊，用手巾束腰是一个奴隶，是辈分最低的人，当你到人家家去的时候，这个人最低的这个仆人为你洗脚，同辈分的人是不会彼此洗脚的。主耶稣他一个一个，包括为门徒洗脚，等到他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个性，非常的直，非常的直爽，他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当然彼得不肯，因为这个他知道这是最卑微的人才做这个事。可耶稣就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远……”你看彼得用的话很有意思，“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哇，彼得听到这句话大声叫起来说：“主啊！”因为彼得很怕说如果跟主无份了啊，那还得了，那就赶快大叫说：“你不但要洗我的脚啊，你连我的这个手和头全身都要洗。”你看彼得是那么积极啊。可是耶稣就告诉他一句话，说什么？彼得就说啊，彼得说凡无份，但耶稣就说凡洗过澡的除脚以外不需要再洗，因为他的全身是干净的。好，先解释一下，耶稣的意思是说凡是洗过澡的除脚以外不需要洗，全身是干净的。什么意思呢？耶稣是举一个例子，因为当时啊，他们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他们要去一个到别人的家去的时候，要先去公共澡堂，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家里没有洗澡设备，所以要到公共澡堂。可是你从公共澡堂洗得很干净以后，你走到了主人的家或者人家家以后，地上都是灰尘，因为地上都是泥土，要宴会的时候脚上就沾染了肮脏，所以到了宴会的地方，主人就要提供水，叫仆人把客人脚上的尘土洗干净，也是一个尊重。那耶稣就在这里做一个比喻啊，他说你洗过澡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已经得救了，动词是完成式，表示一次就够了，你洗过澡你已经干净了，你现在到人家家去你脏了，那洗脚就表示你日常的洁净，是要动词是进行式，要不断的做。换句话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信了主，他的罪就洗干净了，就像洗澡一样。可是因为我们信徒啊，还在地上每一天跟世界接触，难免会沾染污秽，我们就要常常到神面前求主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是说，彼得，你既然已经是全身干净，是属于主的人，得救的， 你不需要再洗，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只要洗脚就好了。可是刚刚耶稣说，如果你不洗脚，就跟我无份了。什么叫无份呢？无份的意思啊，不是说你失掉了救恩，你不洗脚你就失掉救恩，你沾染了污秽你就不能得到救恩，不是的。是说你虽然你是得救的，可是因为你日常生活有沾染污秽不洁净，你没有来把它求神赦免，跟神洁净，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啊，你就不能侍奉主。所以你如果不洗脚，你就不能够来跟主有好的关系，不能够来服侍神，是解释这件事。好，主耶稣解释完以后，他就跟教导众门徒一个仆人的心，这是主耶稣他洗脚的，一方面爱门徒，一方面来教导门徒。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还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去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讲过约翰福音一共有25次出现我实实在在，就是很庄重，你们要注意听很重要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就说，我现在是做一个榜样，就是一个模范，我现在这样做，我爱你们，为你们这样做。那我这样做的，我这个行动啊，也就是将来你们，我走了以后，你们去服侍人，服侍神的一个原则。那门徒，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既然是代表我，你们就应当回应我所做的。你应该效仿我的精神，还有我的模样去做。所以主耶稣他有爱，有谦卑，有行动，有榜样，让我们任何一个做他门徒的都是像他一样。你看主耶稣是这么尊贵，他要到父神那里去，他知道他的地位，他在地上是这么的爱门徒，服侍他。那今天我们任何做他的门徒的人，有了他的生命，也有他的尊贵地位，和他告诉我们将来的所得的尊荣都有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去这样去服侍别人。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门徒就是学习的人，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有没有像主这样谦卑的能够服侍别人。那一些愿意来服侍别人的人啊，他们真正的找到了喜乐，真正找到了福。讲完这件事以后，在同时耶稣就预告他要被出卖了。这个经文啊，它就是一个对比，上文讲到耶稣是这么的爱门徒，下文就讲到背叛，对他的反叛。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耶稣就忽然宣布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也引用一个诗篇，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说等这件事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已经预告你们。所以耶稣他每一件事都知道，每一个事情都有他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时候到了，有人要卖他了，他就宣告。那门徒听到以后，你像门徒的猜疑和反应是什么？大感困惑。我中文圣经说彼此对抗对看，就每一个人都惊惶万分，都很害怕。我们从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可以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到主耶稣面前问，主啊，是不是我？他们都怀疑是不是我来卖主，每一个都去问主是不是我，个个都惊惶万分，害怕的不得了。那彼得呢，他是心里很急的啊，他也很愿意保护主的，他就很想知道是谁，他就示意坐在主旁边的约翰，要约翰去问问主到底谁要卖他。你看彼得就要赶快问。这里有一个图片，在逾越节的晚上，其实在平常的晚上啊，任何他们吃晚饭的时候，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是这样正襟危坐，西洋人啊， 他们是侧身吃的，他们以左手支撑着，然后右手这样拿，所以他们晚饭的时候可以吃很久，可以谈话，可以做交通的。那他们在这样子左手支撑的，右手拿食物，那你右边的人就可以躺在他的胸怀里面。所以在当天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啊，主人都是坐在门口进来的这个中间位置，一边三个三三三，一边这四个。那耶稣坐在这里，那约翰在他右边就躺在他的胸怀。那左边是谁呢？很有意思，他们在吃这个宴席的时候啊，左边的人是留给最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讲，如果你今天你到我家来，你是主客主席啊，就留在这个左边，哎，是这样子。所以犹大是坐在耶稣的左边。那很有趣的彼得呢，彼得他应当是最大的啊，可是他坐到最后面呢，也很好啊，为大的要为小，你看也是一个教导。那彼得就坐在这里，他就用他的眼睛啊示意给这个约翰，叫约翰靠在耶稣门胸膛问耶稣是谁。你知道耶稣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耶稣爱犹大，第一个爱他是让他坐在这个左边最尊贵的宴席。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啊，当你吃饭的时候，主人会拿第一块饼把它撕开，沾下这个佐料，就给这个宴席中他认为最尊贵的客人，表示他们的敬意和友谊。所以你看，主耶稣把犹大当作他的朋友，主耶稣给他的时候沾一块饼，就说朋友啊，你若回转，主的恩典还是向你开着。所以当耶稣沾这个饼，是耶稣给犹大最后回转的机会。可能圣经里面啊，再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情景啊更能够彰显主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思想，在我讲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是身历其境，你也跟主耶稣当天跟门徒一起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你看见主耶稣这么深情敬意的掰开饼递给门徒，递给犹大，说你是我最尊敬的人，我爱你，请你注意，请你回转。这就是主的爱，到最后还要爱他。所以由当时主人用饼舀取食物直接送到贵客的口中，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法。我记得今天你到阿拉伯的地方，我记得我以前住在阿拉伯去宴席的时候，他们阿拉伯人的宴席吃烤羊肉啊，那主人就会用手，他们都用手就把羊的眼睛是最尊贵的，拿出来给他最尊贵的客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喂到他的嘴巴里。所以有人问说，到底犹大是不是命定他要圣经预定他要卖主？答案是圣经没有预定犹大要卖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主，可是耶稣要犹大不要去这样做。所以在这里耶稣有七次提醒犹大了，你看这里我都列出经文，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同我吃饭的人要踢我，告诉他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就是。耶稣问了，说了以上的话，门徒一个一个问是我吗，犹大也问，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你做的快去做。所以耶稣再次的提醒犹大赶快悔改吧。令人遗憾的就是当犹大吃了那个饼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大早就有卖主的意念啊，现在主耶稣再次提醒他，你看七次了还是执迷不悟，完全顺服撒旦。所以一个人啊，他执迷不悟，神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一个人，他有这样的心意又执迷不悟，向撒旦顺服，就被撒旦控制，撒旦就在他心里面控制他了。所以耶稣就在这时候对他说，因为耶稣知道他已经被撒旦控制也不肯悔改，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十一个门徒还以为主吩咐犹大去买一些 东西或周济穷人。你看犹大跟着门徒跟着主这么久，他能够伪装的这么天衣无缝，也真是令人惊讶。犹大就立刻出去从主面前离开，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可以不要这样做。哎，约翰记载那时是夜间了，约翰常常用夜间代表这个属灵的黑暗。你看尼哥底母是在夜间见耶稣啊，那这个屋外的黑暗比不上犹大内心的黑暗可怕。犹大为什么这么黑暗呢？因为他离开了光，就是基督。那顺便也提到一下，如果你再去看其他的福音书，犹大并没有参加主的圣餐，因为主在犹大离开以后才开始设立圣餐，所以圣餐是给已经完全相信接受主的人，犹大是没有接受圣餐的。从31节开始，各位看我的标题就改了，叫做离别的谈话，一直到16章的33节，然后17章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在这个离别谈话里面，有包括耶稣的讲论，有包括耶稣回答问题等等。那先讲耶稣的讲论，耶稣就有一个宣告，当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要快快的荣耀他。他先停一下，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叫做得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联。耶稣钉十字架明明是他的死和受苦，怎么叫做得荣耀了？简单的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被钉死的时候，先讲神怎么得到荣耀，神的公义得到了完全，因为他要惩罚罪恶，所以得到荣耀。神的爱也在耶稣的身上为了人而做的，所以神得荣耀。神对撒旦的刑罚，对世界罪恶的刑罚，对一切的都做成了，神得到荣耀。那还有很多很多，还有神的爱和公义完全的结合，神的智慧的完成，都在这里得到荣耀。那你说耶稣得到什么荣耀？耶稣因着他自己受苦受死，付上最大的代价，为我们完成了，他是一个无瑕疵的羊羔，他是一个带我们受罪的，因此他也完成父要做的，得到了父的荣耀，也得到了所有爱他的人的荣耀。当耶稣因着他的死受苦为我们做的，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人会荣耀他，将来也在永恒里面荣耀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他眼睛看得见，他也仰望这个荣耀，因为他说为了这十字架的苦难，他是当作一个喜乐，因为他能够救赎那么多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世上他得到荣耀。所以耶稣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说他要离开了，他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耶稣这句话，你记得我们在读到前面也对犹太人讲过两次啊，说他要去的地方不能到，犹太人以为他要到外邦传道，甚至于以为他要自杀，但耶稣说我现在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刚解释，他说他待死，因为犹大出去了，他知道他的这个受死已经成为定局，人子和神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要荣耀神，也要向世人做见证。所以在他要离开以前，尤其是他对门徒的爱，他很像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离开以前啊，向留下人的讲话，这很重要。一个伟大的领袖，你看摩西要走以前要交代人怎么样，约书亚要走以前要交代人怎么样，撒母耳要走以前交代人怎么样，大卫走以前都要交，每一个伟大的人都要交代重要的事，而且给他们一个 怎么样生活的方向和力量。那耶稣在离开以前就要给他所爱的门徒，也包括我们在内，重要的讲话。当然这个讲话我刚刚讲过，他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爱，而且讲到他要差遣圣灵要完成所有的工作在你我身上。所以在这一段讲话就在马可楼，我们刚刚看过图片，当然那个马可楼跟耶稣在世的马可楼已经改建过，那是后来十字军改的啊。我们称这一段部分啊叫做楼房论坛。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楼房里面，耶稣教导他们，给他们做最后的教导。首先耶稣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你说很奇怪啊，圣经不是早就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了吗？生命记六章五节要我们爱神，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人如己，那已经是有命令，怎么叫做新命令呢？原来耶稣给的这个爱的命令啊，是旧约做不到的。第一个，他有一个榜样，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如此相爱。他要怎么样，这个是新的呢？这是一个以新的榜样。第二，这是新的力量，因为圣灵来了，圣灵能够改变人心。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有这个命令也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当你有这个圣灵来，有耶稣舍己的爱，有新的榜样，有新的能力，有新的层次也不一样了，有新的影响都不一样。那有了这个榜样呢，就是一个跟主耶稣认同的记号。怎么样呢？一个门徒啊，你可以看见他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当你弟兄姐妹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相爱，人们看到基督徒，虽然看不到基督，人们会诧异说，看看这些基督徒多么相爱，他们爱的程度超过我们正常血肉亲属的关系，都远远超过。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刚耶稣已经讲过，说他到父那里去是荣耀神荣耀父。那同样对基督徒你我来讲，我们也改了一个新的人生观。我们在地上的人生观就是荣耀神。那一个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爱和遵守主的道。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彼此相爱，就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我的特征是爱，爱神爱人，还有遵守主道。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就不有没有基督徒的特征。那基督徒的新的人生观就是你在你的人生里面荣耀神。那这里就有一个插曲，彼得就问耶稣说，你要到哪里去了？耶稣就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啊，将来要去。那彼得就很诧异，就说哪里有什么地方耶稣能去他们不能去？门徒也都很诧异，彼得还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很自信的说，我就是跟你舍命都要愿意去。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西门啊，我比你更了解自己，在鸡叫以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其实我们要记住啊，不但是彼得，还有所有的门徒都在那天晚上全都离开了主，都离弃了主。门徒们都愿意跟从主，可是都没有能力，都跌倒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们也都很容易跌倒，常常我们会对主不忠，可是要怎么样可以保持忠心呢？就是靠着主的能力，警醒跟随主，紧紧的跟从主，这都是给我们的提醒啊。好，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很快要离开，可是门徒不能跟他去。门徒们，如果你跟门徒的话，你会怎么样？不知所措，他们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困扰。为什么呢？你想想看，这十一个门徒啊，他们跟着主3年多的时间，他们撇下了自己的事业、渔船、家庭，跟从主。主耶稣供给他们生活一切的需要，生活一切的安慰，带领他们，给他们做老师，任何的问题指导，任何的力量加给他们。现在突然这位依靠的这位主要离开他们，那他们以后怎么办呢？ 还再加上很快的世人要逼迫他们，他们真的心里非常的害怕。我相信你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也是忧愁的不得了。其实主耶稣这时候在几个钟头就要离开，要很快被定了，门徒们应该给主耶稣安慰，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常常告诉他们，可是门徒不但没有给主安慰，反而主耶稣来安慰他们。下面就有四个提问和回答问题，也是主耶稣对他们和对我们的安慰。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停止忧愁， Stop 停止。你看主耶稣告诉门徒停止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信神信我。主耶稣就告诉彼得，彼得说你要去哪里，耶稣就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你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根据教会的统计，可能这节经文是信徒最爱的经文，第一还是第二最爱的经文。为什么？他应许了天堂。你看主耶稣啊，一开始就告诉门徒，告诉你我，他到天上去啊，我们不要忧愁，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为什么？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天堂耶。他说如果没有早就告诉你们。所以他在四件事，第一个，信神的要信他，我们对主是不是有信心呢？对不对？第二个，他去是为门徒，为你我在天家预备一个地方。因为在当时啊，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就是订婚以后，新郎在还没有迎娶新娘以前，他要先在父亲的家里面为新娘预备地方盖房子，等到盖好预备好以后就来迎接新娘。所以耶稣就用这一个当时他们都了解的，说他到天上去是为你和我预备一个地方，等到时候到了，他要亲自来接他们到天家去。到那里以后，他在哪里，我们俩就永远在一起不分开了。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当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信徒就要被提，然后我们要被主带到天上，永远跟他同在。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话知道要去天上的途径。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下啊，你看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们，他应许为我们所做的，他借着他的死废掉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在希伯来书二章14-15节，让他可以为我们胜过死亡，把我们脱离死亡，并且在希伯来书9章28节说他要再来迎接我们，亲自的带我们到永恒里面。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好，那我也顺便在这里补充一下，那什么是天堂呢？当然天堂第一个是一个地方，这个在启示录21章22章很清楚的描写天堂的美丽。那你其实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天堂的 brochure， 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介绍那个 brochure， 你有了，你看我们还没去过天堂，我当然不知道天堂，但是圣经在21章22章已经把天堂的这个整个图片 brochure 都已经告诉你，天堂是那么的美，这个极宝贵的像宝石。而且天堂你也不要电，你不需要电，今天我们这边停电啊，从早上停到5:30，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上课我要到一个弟兄家你去讲课，因为我没有电嘛，我也没有 PowerPoint。所以在天堂啊，5:30几来的电啊，那个主耶稣知道我们这很重要的课程，在天堂不需要有电，因为主耶稣就是日光，就是照明我们。在天堂啊，那是无穷的喜乐。好，天堂第一个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天堂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活动的地方。你 你在那里做什么呢？你会在那里活动，敬拜主，有工作给你做。第三个，天堂是什么地方？天堂是一个完美跟圣父、圣子、圣灵有美好关系的地方。原来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天堂，它不但是一个地方，是一个敬拜活动，而且跟主的关系。那天堂有多大呢？但启示录也讲过，它的城的长度是1500里，长宽高，那它可以容纳全城的面积等于个十百千万十万，119万平方里，可以容纳35亿人以上的。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在启示录讲过主耶稣这个天堂。哎，我今天在准备课程中，我想到约翰啊，写这个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然后约翰在后来又写了启示录，描写到天堂，你看都是一气呵成，真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最大的一个主耶稣应许，就耶稣回答彼得的，他应许我们有天堂，光是这一点你就感谢主，永远的敬拜主。那第二个，又有一个门徒啊，叫多马。多马他很有意思啊，他很认真又很诚恳，他就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去，去哪里，怎么知道去哪条路呢？耶稣就讲了这么重要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然后说，你们若认识我，认识我的父等等。好，那多马的问题耶稣回答就是，怎么样到天堂的门路？第一个是到天堂，第二个怎么去的门路。多马就说，耶稣就说，原来你要去的地方就是父那里。你看前面说啊，耶稣就先回答到父那里去，原来是目的地就是父，那门路呢就是主自己。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六个我是，约翰有七个我是，我是就是神的宣告啊，他就是神，他这里宣告他就是道路。你看，因为他来把救恩给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讲，他就像圣殿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人借着他的死生命进到神面前，他是真理，主耶稣的启示，圣经的新约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有了圣经，有了启示，才有真理。他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就是生命，也赐人生命。在我们读第十章讲，他就是门，让羊经过他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注意，耶稣是到神那里唯一的途径，世界上啊没有第二个途径，没有第二个途径。那个他是神人之间的联系，我们在一章的第51节讲到，他是看见，他跟拿单爷爷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上，他就是这个楼梯，你借着他你就可以得到他。所以你要怎么认识他呢？你借着他在地上的话语，他的工作认识他，而且借着他的死复活认识他，借着圣灵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得到他，你信靠他，你从他得到道路、真理、生命，你就可以到父那里去。第三个门徒又在问了，腓力就很有意思啊，腓力问他就说，那既然这样，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腓力很想就是说，那我很想看看父，因为当时的人他们也想，如果我能看见神的显现我就满足了。可是主耶稣就回答，你看我不知道主耶稣回答这个语气啊，到底是不是有些失望的语气还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们不能猜疑。耶稣说，腓力啊，我跟你们那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可能看呢？腓力啊，腓力，三年多你跟着我，你看见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还不信吗？我对你们说了那么多话，都不是凭着自己说的，都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看见那么多的神迹都是父在做的，难道你都还看不见吗？你们应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看主耶稣说，哎呀，腓力，腓力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 我就是看见我就是看见神，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而且呢，他还继续的，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再告诉你说，那你要怎么样看见父呢？就在下面要解释的。你看多么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告诉腓力你要怎么看见父，就是下面这个。他说我要离开了，但是圣灵要来。他讲了三次圣灵要来，在这几章，圣灵就是我的接续者、连续者。第一个圣灵来的时候，你怎么看见父？他说你要做，他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啊，你要做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说主耶稣，我们信徒要做比神更大的事。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能力、更大伟大的事，不是，是说圣灵来到信徒的身上，信徒要工作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大。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在巴勒斯坦地，在那个那边一小块的地方传道，对少数人传道。但今天圣灵来了，圣灵的工作到全世界，圣灵让更多的人信，是做更大的事，是圣灵来做的。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讲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来临，才有能力来做事。第二个，他说当圣灵来了，我不在了，可是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求什么，主就成就。这是第一次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要奉我的名。什么叫奉我的名？就是奉我的权柄，依靠我。主耶稣，当你跟主耶稣祷告，我们说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说我们相信主的能力，在主的身份他是神，在主的能力，在主的供应，他会供应你，然后按照他的心意祈祷，一定会蒙应允，而且父也会因儿子得荣耀。你看当圣灵来了，他可以让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得到荣耀。然后这里我特别把经文打到这里啊，他说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看这是一个门徒的必要条件，一个门徒必要的条件就是要爱主。你爱主，你就会顺从主，遵守他的命令。这些爱主顺从主的人会得到什么？就是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圣灵常与你们同在。注意注意啊，现在第一次耶稣讲到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这里特别讲到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在原文不是说另外，是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什么叫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说这个另外啊，原文就是说同一样同职的，同一个类型的，就是说我是你们的保惠师，保护你们，安慰你们，供应你们，帮助你们。那我离开以后，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同一个职的，一样是神，一样是三位一体神的另外一个位格，他的这个保惠师。所以圣灵跟主是同一类型，同一个职的，同一类型，是三一神。当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啊，他是跟基督完全合一的，那这个圣灵就永久住在心里面。你看多重要，我们今天能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的应许，他要到父那里去，让爱主遵守主命令的这个门徒能够跟圣父圣子圣灵联合起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有圣父圣子，他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包括什么？包括圣父今天住在你的里面，圣子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原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身上，你每一天想想看，你有圣父在你里面，圣子在你里面，圣灵在里面，三位一体，我们都他们我们都跟门徒在一起。所以门徒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资源，一切的都有圣灵三位一体都给了我们。 而且他说主要透过圣灵到他们那里去，让他们在圣灵里看主。所以你看回答这个多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而且不但这样，我还要把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当圣灵在里面的时候，有了圣灵，你们就在圣灵里看见主，不但看见主，还有圣父圣子与你们在一起。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都讲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了。很快的提一下，从第一章开始讲到借着圣灵的洗才能够耶稣来借着圣灵洗，跟尼哥底母讲借着圣灵要重生，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在圣灵里敬拜，在六章讲到生命的饼，他说从圣灵来的生命，还有七章讲圣灵的见证，在这里十四、十五、十六，圣灵的内住他是你的保惠师，帮助你、提醒你、教导你、做见证、定罪世人，还有启示得荣耀。那犹大另外有一个门徒，第四个门徒又在问这个犹大，又叫达太，他不是这个卖主的犹大啊，他就说既然你耶稣你要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那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换句话讲，可见这个达太是很有爱心啊，为什么不向整个全世界人看见呢？为什么要放弃世人呢？他是问这个问题啊。这一个图画很有意思啊，犹大就说为什么不向世人显，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很清楚，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因为世人根本不要耶稣。那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你我愿意遵守神的道，他又再一次强调爱神的人就是遵守主的道的人，父就爱他。所以父我们，你看我们就包括父子还有刚刚讲圣灵，亲爱的弟兄你看多重要，我们父子圣灵都要跟你住在一起，而且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所以耶稣说啊，爱神的人这就是神的救赎。但是世上的人啊，他们因为不爱神，神就没有办法圣灵在他们里面。圣灵的工作要将一切的事，你看注意一切就所有的事指教门徒信使徒，让他们想起主对他们说的话。什么意思？你看约翰为什么能把主耶稣讲的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经过了几十年，主耶稣三十年被钉死，这时候约翰大概八十，主后八十几年，还能够记得那么清楚，原来不是圣灵让他们想起这些话，表示这个福音书啊，不管是约翰福音还前三本福音，一共四福音都能完成。所以新约圣经写成，就跟旧约一样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不但是来住我们里面，而且要教导使徒完成圣经。所以回答耶稣回答犹大话，就是三一的神跟你来住。然后主耶稣又最后他讲了几句话啊，就是把这个第十四章做一个结束。他基本是讲什么？他当圣灵来的时候啊，借着圣灵就可以把真理来让弟兄姐妹束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圣灵来把真理带来，借着真理我们可以束腰装备好，而且借着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装备好，并且呢，因着圣灵来我们有主的平安，而且奉主的名祷告就必成就。你看这主耶稣给我们多好的应许和遗产。所以主耶稣说把人生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平安给我们，门徒爱主就会喜乐主到父那里与主同享荣耀。那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愁，停止忧愁，在这个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讲了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如果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什么意思？你们现在不但不要忧愁，而且还喜乐，因为我要离开到父那里，我要到父那里去，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地上工作，要得到荣耀。那父是差遣的，所以他比他大，所以父比主耶稣他大。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有的其他的异端，就是说你看神是比耶稣大，耶稣是比耶稣神小。 用这句话，不是的，这句话是讲耶稣在肉身的身份，而且父差遣他来工作，指的这件事来讲。那现在呢，主耶稣已经完成工作，要到父那里享荣耀，所以门徒你们爱我就应当喜乐。而且事情成就的时候，我讲这些话，等到事情成就了，你们就可以坚立门徒的信念。最后他讲，撒旦虽然要来，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完成父的旨意，完成父的旨意，就让人知道主耶稣爱神。主耶稣他顺服神，爱神，就完成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一个爱神的人，你就会顺服主的旨意，顺服他的道，就像主耶稣怎么爱他一样。所以主耶稣说啊，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起来我们走吧。当耶稣讲完这个，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叫做起来，应该14章31节，我们走吧，就说他们要离开这个楼房啊，要往橄榄山去了。所以上面13章31节到14章是主耶稣在这个楼房的教导，下面呢就是主耶稣在路上的教导。那在这里呢，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今天没有电啊，我没有办法来做这个问答题。不过我们在这思想一下，作为一个基督耶稣的仆人，在这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世上，你看这个世上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敌对，当人啊最不能包容的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圣经，世人是恨恶，因为圣经指出他们所不想要听的要是罪。所以在这个矛盾冲突败坏逼迫的世上，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样不失掉喜乐，怎么样不失掉爱，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主耶稣刚才教导我们的，你要怎么样能够借着主耶稣告诉你的，他给你的应许，在天上为你预备的地方，他给你的显现，他对这个他对不但是天堂的应许，然后他对腓力讲，说是他显现给他，不但当时显现给他，也借着圣灵，将父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天天看见主，而且也借着告诉犹大，父圣灵不但来，而且把这个神的这个话语，把神的话语装备我们，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这都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楼房论坛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对你的爱，三一神的内住，还有我们永远的归属，圣灵来的资源，还有他的平安。所以主耶稣把这些部分都给那些属他的人，最后主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主的爱，他借着他所完成的，完全让你我被他保守，就是这一段所要讲的。所以在这个表格我再一次打出来，今天我们讲的13章到17章，讲了13章耶稣的爱门徒，他的谦卑，还有服事的榜样，教导门徒，你我是不是也一样的领受耶稣的爱，也这样去服侍别人。然后宣告他要离开，但是不要忧愁，而且要彼此相爱的命令。回答彼得，彼得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为你们预备天堂。回答多马，多马说请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回答腓力，腓力说要看见神，耶稣告诉他你们看见我，我做的就是神做的，我就是我说的就是神说的，而且要借着圣灵，让你父子圣灵住在里面，让你们看见。告诉犹大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因为耶稣说爱他的，遵守他命令的才是他向他显现的，并且他显现的带给我们真理， 带给我们装备，带给我们平安，有主耶稣奉他的名祷告，留给我们得胜，这就是今天的教导。所以在这里有告别的讲话，安慰悲伤，遵守命令，彼此相爱，就可以当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一个门徒的特征，还有未来的预言，还有为平安等等。那我们我想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是15章，15章就讲到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他用一个葡萄树做比喻，一个真门徒应该有什么特征，然后门徒又跟门徒的关系是什么，也是要彼此相爱。门徒又跟世人的关系，虽然主耶稣爱我们彼此相爱，可是世人恨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在世人中间的生活做见证。那圣灵来他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对信徒还有对不信的人，还有最后给的安慰。接下来就是他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为将来的门徒祷告，然后基督徒先跟主的关系，然后跟门徒之间的信徒之间的关系，然后跟世界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那今天这个思想题，我们可以想想耶稣为门徒洗脚到底有什么意义，还有了耶稣的死，为什么说耶稣的死是荣耀神，这是第二题。在13章的问题，就是说13章问题就是耶稣讲到他给门徒回答这个四个问题啊，回答哪四个门徒的四个问题对我们学习了什么。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啊，真的值得我们回去好好的思考。那我先留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继续的讲路上宣言，有6点宣言，还有主导文，这是16、17章。然后最后一次我们就要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那我们先还有15分钟，我想我先来带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啊，哪一位按照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我相信有太多的感触，提出一两点来来分享，或者还有问题。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无话来形容你在临死之前的那个晚上，只有短短的一点的时间，你把你整个的你的心意全部倾吐出来，每一个字都是爱，每一个字都充满的血。我们看见你爱门徒爱到一个程度，爱到底，你爱到底，你谦卑的服侍他们。主耶稣，你在天上，你在只是神，你来洗门徒的脚。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那么卑微，你在天上也是爱我们，让我们得胜有余。你天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7章25节，为我们得救祷告，为我们不致跌倒祷告，为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永恒里面，将来见你，在天上侍奉你祷告。你没有失掉我们一个，也不让我们失落，这就是你的爱。你告诉我们，你虽然要离开地上，可是你留下的有平安，更重要，你告诉我们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天堂。主耶稣，你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要在天上做你的住食，在家你的天家永远跟你在一起。而且你说你也预备了这个道路，你自己就是那位舍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得到了赦免，得到了洁净，得到了生命，我们可以进到父神面前，我们也可以进到永恒的天家。父神不再跟我们发怒，也不再不原谅我们，父神已经爱我们爱到底，而且是永恒的。而且你把这个永恒的锚，让我们的信心永恒的锚也抛在至圣所大幔子的那边，我们的锚是稳定的。主耶稣，你不但告诉我们将来的去处，预备的道路，你更告诉我们今天圣父住在我们里面，圣子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 体的神，我们都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真是不配。但愿我们身体能成为圣灵的，已经成为圣灵的殿，保守我们众圣徒能够圣洁，天天让圣灵三位一体，三位 每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洁净，让我们一个洁净的灵，让圣父圣子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我们天天看见他，不但看见他爱你的人遵行你的礼，你还跟我们天天的显现，我们祷告蒙垂听，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你胜过这一切，在你里面，主耶稣，你用你的话语装备我们，是吧？这样的话语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刻在心板上，天天思想，天天感恩。不但这样，你还在15章、16章教导我们，你跟我们的关系，天天要住在你的里面，10次讲到住在你里面，还有在你里面的喜乐，还有跟门徒的关系，跟在这个世上邪恶败坏敌对你的关系，圣灵怎么样工作，还有你怎么为我们保守我们得到永生，都要教导我们。但愿弟兄姐妹借着这些话语，能够生命能够重生，能够更新，能够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能够天天，你在这一段圣经3次讲到要我们喜乐，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给我们的资源，因着你完成的一切，因着你给我们的预备的地方，让我们天天的喜乐。谢谢你，不论任何的环境，不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令人是吧忧虑失望，但是我们在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胜利。也让我们在地上，你差遣我们，让我们完成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在地上爱你，也尽上我们的使命，爱你更深。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心灵的难处，还有身体有疾病的，特别现在还在医院的，都要求你使他完全好起来，因为你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那我们实在是说不尽的感谢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在这么宝贵的经文啊，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来欢迎弟兄姐妹自由的分享和提问题。